我们为着主这个长阔高深的大爱，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机会今天能够在他跟前来听这位爱我们的主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真的你是那位用那个我们想象不到的大爱来爱我们。主，早上我们在你跟前聚集，学习奉你的名聚集，主，求你赐下你的同在，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耳朵，也洁净我们的嘴唇。主，叫我们来交通彼此，交通你的话的时候，主，你都借着圣灵高摸我们的嘴，高我们的口，高摸我们的心，高摸我们的耳朵，以致我们能够听见你，能够看见你的大爱，真的以致我们懂得怎样去爱你，怎样去爱弟兄姊妹。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我今天盼望跟大家交通以弗所书第三章14-21节。上次我的重点呢是在从保罗祷告，他这3:16-21节一起来读一遍。16节我们开始读。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作运行在我们心里头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上次我们从16-17节看到保罗为以弗所信徒代求，代求的内容是说，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叫以弗所信徒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他们能够信靠基督，让基督安家定居在自己心里头，做主做王，好叫这些以弗所的信徒呢，能够扎根建基在基督的爱里。你我是否扎根建基在基督的爱里呢？你我的人生的根基是什么呢？去年新闻讲到香港一个很出名的重点大学医学院里头一个副教授，当时他跟第三者有婚外情，他用了一氧化碳毒气谋杀了他的妻子和跟原配妻子亲生生的16岁的女儿，她因此就被判终身监禁，被拘收藏。我在想，这一位医学院的副教授，他人生的根基是什么呢？他的根基是否建立在他自幼读书聪明伶俐，长大之后又能够进入一个众人羡慕的一个高等教育，有成功的事业，有金钱，有房产？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能够置评，但是有一点我是很肯定的，他的人生的根基一定不是主耶稣的爱，否则他不会做出这一类的事。你的人生的根基是什么呢？一棵树是否能够经得起严寒的冬天， 耗热的夏天是否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甚至长久的干旱，是很在乎它有没有深深的扎根在泥土里头。如果一棵树要长得又高又大呢，它的根必须要长得又宽又深，这样才能够叫大树牢固，叫那些宽而深的根找到有够用的水分跟养料。一个摩天的大流，它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很深很牢固的根基上。懂建筑的人呢，告诉我们说，你要该做很高流的大厦呢，工程师必须要先找到一块很大的基岩作为根基的岩石，找到之后还不够，还要在这个基岩上深深的打桩在上面，才能抵抗突如其来的震荡。在座的弟兄姊妹或者福音朋友，可能你的人生的路已经跑了一大半了，如果你现在回头看你过去的人生，你人生的根基是什么呢？你是否曾经以成功和风光作为你人生的根基呢？如果是，这些成功和风光是否能够给你真实的平安稳妥呢？你今天的人生的根基是什么？人就以金钱、房产、聪明的头脑、学问、事业、永居的身份、婚姻、健康，甚至青春，成为你人生的根基呢？成为你生命的养分或者靠山？如果是的话，这些的在你心里头就已经可能成为圣经所说的别神，别的神，那些偶像。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一个人盖房子在沙土上，当雨淋、水冲、风吹撞撞那房子呢，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刚才讲到这一位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因为没有牢固可靠的根基，他的生命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无论你过去你生命的房子有没有倒塌过，甚至今天仍然在倒塌的当中，盼望你我为着自己的今天和将来，赶快的离开这些沙土，离开这些虚假的偶像，去归向真神，在神的爱里深深的扎根建基。要怎样才能够把自己的全人扎根建基在神的爱里头呢？这叫我们想起之前我们交通过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因着神的爱，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人生的根基是什么呢？是什么能够给你有安全感，叫你不自卑，叫你能够抬起头来，挺起胸膛的，不亢不卑的活在人面前，安然的独处呢？不是金钱、房产、聪明的头脑、学问、事业、永居的身份、婚姻、健康、青春，乃是我们是伟大的神做我们慈爱的父亲，我们是他蒙爱的儿女，这是我们的依靠跟身份。 我们在两个星期之前，丽蓉和丽云呢，他们在Tasmania， 他是马尼亚呢，生下一个女儿。我们为他真的很感谢神，为他们很感谢神，非常高兴。我们求主大大的祝福这个女儿，她能够长大爱神、侍奉神、跟随神。我们知道我们的丽蓉弟兄呢，是个很善良、勤奋、安分守己的年轻人。现在呢，我们假设用想象力做一些假设，我没有跟他讲过。我们想象丽蓉她是个澳洲年轻有为、品格高尚、正义勇敢、很有威望的国家元首。我们就是想象。而且澳洲政府呢，澳洲国家变成世界上政治、经济、军事、道德、诚信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在世界具有最高领导地位的国家。两个星期之前，这个女儿出生了，我们就会为这个女孩子感觉很幸福啊！她能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丽蓉做她的父亲，实在叫人羡慕，是吗？当然是。约翰一书第三章说，第三章第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我们有这位伟大、良善、慈爱、圣洁、全能的神做我们的父亲，这是何等叫人兴奋的事。这里说你看，可以翻译成看啊，在原文更清楚是说你们要看，我们真的要多多来看，看得越来越清楚，愿意这个看见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人生每一个角落。虽然我们都是卑微的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父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孩子带到认识这一位奇妙、伟大、慈爱、美善的神，有他做我们的孩子的父亲，是多么的幸福呢？我们自己如果越经历我们这位天父做我们的父亲，我们就越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经历这位美好慈爱的父亲天父，以致你我今天的财富或者贫穷、自住房或者租房子、高超的或者低微的智商、学问渊博或者目不识丁、世人所羡慕的事业或者所轻视的工作，无论那里的永居身份、健康或者患病、单身或者已婚、青春活泼或者是年老迟慢，都能够被扎根建基在神的爱里头，享受我们是神蒙爱的儿女这个荣耀的身份。不单止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一天更要长大成人，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成为神荣耀的众子，与主有一天要一同作王的，叫神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的。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里面讲到得儿子的名分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叫我们今天能够因着这个荣耀的盼望呢，能够引以为荣的，能够谨慎自重的，能够喜乐的活在人的面前，而不需要依靠世人所追求外面的成就和身份。虽然今天我们做神的孩子，可能会有很多的不成熟， 很多的幼稚，很多的无知，很多的软弱，甚至犯罪，失败跌倒。但是我们的根基也不是自己的好行为，我们的根基不是我们的好行为甚至是好见证，我们的根基是神在爱里头给我们的宝血。是的，好行为好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好行为好见证叫我们能够做基督徒的，叫我们能够得着救恩，不是。好行为也不是，好见证也不是我们信主之后的好的根基。这些即使真实的根基很自然的慢慢长出来的果子，我们的根基乃是神的爱，是神爱里头给我们他爱子的宝血，他给我们恩典的赦免，以致我们软弱跌倒了，仍旧能够坦然无惧的悔改，在神面前接受他的赦罪，重新的归向他。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说，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的丰富的恩典。只有把不断的我们的全人真实的学习扎根坚基在神的爱里头，享受蒙爱的女儿儿子孩子的身份，享受神爱子的宝血的赦免，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继续不断的在神爱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不断的成长，为主结果子，为主做见证。如果有一天你人生的当中的雨淋水冲风吹淋到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享受世人不能够明白的那一种超越环境的在基督里头的平安，并且能够经得起这些人生的风波。刚才我说如果有一天，其实不是如果，因为人生的风波迟早必定一次多次的临到的。我们不要以为最近我们经历的新冠病毒是个很大的风波，是，对某些人是很大的风波，但在座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你能够坐在这里今天也，所以对你来讲也不算是很大的风波，可能明天明年几时有个更大的风波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怎样，我们人生必定迟早有一次多次的风波，最起码圣经说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亡这个人生的风波啊，我们迟早都会面对的。所以你的人生的根基是什么呢？当这个风波在你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临到你的时候，你预备了，预备好没有？这个答案不需要我们替别人解析，向别人解析，但是我们必须自己要面对。保罗在十七节继续的求神叫以弗所的信徒个人要扎根坚基在主的爱里头，目的呢就是在十八节那里说，叫以弗所的信徒呢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十八节呢的意思是使你们有足够的能力力量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当你看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呢？为什么去明白基督的大爱都要有足够的能力呢？ 大家现在先想一想，父母对孩子的爱，为着爱孩子，父母是怎样的牺牲自己的时间、体力、睡眠、健康，牺牲他们的金钱、嗜好，甚至事业理想。这些父母是如何为孩子的将来打算，为他们寻找机会，帮助他们成长，为他们谋求幸福。有什么是对孩子好的，他们会尝试在自己能力范围里头尽力的考虑供给他们。这是父母的心，是神设计家庭里头父母对孩子的爱。我们再想想，作为被爱的孩子，他需要有能力才可以去接受父母对自己的爱吗？不需要的。孩子只需要有一点感恩的心，就能够去欣赏父母给他的爱。但是他基本上是并不需要有什么足够的能力才可以去接受明白父母的爱。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以弗所的信徒需要有足够的能力才可以明白基督的爱呢？原因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基本上是单向的，父母爱孩子，孩子被父母爱。但是基督和信徒之间的爱呢，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基督爱教会，神也要教会爱基督。就好像夫妻之间的爱是双向的，是非常亲密的爱。要明白经历这个爱呢，是需要彼此付出爱，甚至是牺牲，彼此要服侍，彼此接纳，彼此信任，彼此敞开，彼此同心。这是一个叫双方合二为一的彼此享受亲密坚固的爱。孩子要去明白父母对自己的爱呢，不需要什么大的能力，只要接受。因为他跟父母不一定是很亲密的，特别是他长大之后，他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他仍然需要孝敬父母。但从亲密的程度来讲呢，父母 也不再是他人生中最亲密的人呢，是他的配偶。所以父母跟孩子爱跟夫妻的爱是不同的。如果夫妻要明白经历这个神所设计的夫妻的爱，双方都需要足够的能力去爱对方。神设计夫妻之间的爱是用来预表基督和教会之间的爱。如果一个人真的要明白基督的爱，就必须有更多的力量和信心去爱基督，人才可以更明白基督的爱，更经历跟基督之间亲密的爱。用上次我讲过的话来举例，如果你只是满足于主耶稣在你的心里头做客人，偶然你喜欢，你方便了，你请他带给你一些礼物来探望你，祝福你，你只需要接受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太多的力量或者信心。但是如果你渴慕跟基督，让他进入你的家中的密室，心中的密室，隐秘的 房间，你与他与你有亲密的同住呢，你就要有得着力量和信心去爱他了，去让他做你生命的王了。这一切不是凭我们自己的，那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是神借着他的圣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以致我们对基督更多的信靠，让他在我们的心里头能够安家定居，做主做王，我们就能够越过约，扎根建基于基督的爱里头。
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力量有信心通过爱基督去明白他的爱，他这个亲密的爱，这个广阔高深的爱。这个不是个肤浅的爱，是个很深的爱。这个不是很肤浅的认识，是更深的认识。如果我们要爱基督，我们要面对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必须要爱看得见的弟兄，才能明白经历基督我和我们之间亲密的爱。因为神在约翰一书很清楚地说，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那里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必须与众圣徒一起学习爱弟兄，彼此相爱，才能够去明白基督广阔高深的爱。你喜欢不喜欢也好，你要爱神吗？你必须学习爱弟兄。另外，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那里有说，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宁静，就更当如此。这里说不可停止聚会，并且呢讲到呢，聚会的目的不是去履行一个宗教的仪式，不是去履行一个宗教的活动或者习惯，乃是来聚会为着学习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来聚会不是坐在那里就算了，不是坐在那里当客人就算了，乃是来是带着一个心，我来的目的是什么？是我要听主的话，以致我能够被激励，我能够学习彼此相顾，学习彼此激发爱心，学习彼此勉励行善。这里说我们常常需要这样做，不要停止，包括新冠病毒的时期，我们要想方法求神给我们力量，有适合的做法，不要让那个新冠病毒太影响我们跟弟兄姊妹的交通，不影响我们的属灵追求。这里的不可停止聚会，不单只是只做教会性的定时定点的聚会，或者实体的聚会，或在线上的聚会，其实也是指着弟兄姊妹个别的相聚，一起喝咖啡，聊聊一个亲身的探望，一个电话的交通或者祷告，一个爱心的问候。不单只是跟家人以外的弟兄姊妹交通祷告，也是跟家里头的弟兄姊妹一起交通祷告，包括自己的妻子，包括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在这方面呢，做丈夫做父亲的要采取主动，因为你是家中的头。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你也是做丈夫的，你就需要做采取主动，做一个领导，做一个牧者，带着妻子一起有交通，有 教堂有祷告，带着孩子有交通有祷告。如果你说、我尝试过，我尝试过主动，但是家人没有反应，很勉强，那么你就要去寻求主了，你就要 问主，为什么我的妻子不愿意跟我一起交通祷告呢？我有没有好像彼得前书第三章里头说，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呢？我有没有敬重我的妻子呢？好叫自己跟妻子之间的祷告没有阻隔呢？又或者要问问，我有没有惹儿女的气呢？当惹气之后，我自己被主光照了，我有没有向儿女求原谅呢？神的心意是要他每一个儿女都能够跟众圣徒一起常在一起，一起学习爱弟兄，一起经历去经历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不单只做丈夫父亲，妻子媳妇婆婆公公一样的原则。这个与众圣徒常在一起，是包括自己家里头的弟兄，或者是神家里头的弟兄，是年幼的弟兄，或是年老的弟兄，是拥有同一个儿子的生命的神儿子生命的男弟兄，或者是女弟兄，是讲越南语的、亚美尼亚语的、英语的、福庆话的、上海话的、潮州话的，或者广东话的，我们都可以学习爱弟兄，和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里保罗用长阔高深来形容基督的爱，是叫人想到主爱的伟大。这爱是彰显是多方面的，不是一点，也不是只是一条线，也不是只是一个面，乃是多向导的，是很立体的。基督的爱的宽道叫我们联想的基督爱的范围啊，他爱全人类，包括近处的犹太人，远处的外邦人。基督的爱的长度也叫我们联想到爱，基督的爱呢，对我们神儿女呢，这是长久永远不改变的。基督的爱的高度叫我们想起呢，他爱的得胜跟荣耀。基督的爱的深度叫我们想到他的爱是胜过我们所有的罪，胜过死亡和阴间，以致基督甘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致他能够给我们基督又高又宽又长的爱。这个长阔高深的爱不单只是指着我们从基督所领受的爱，也是讲到众圣徒中间彼此相爱的学习。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爱，是要学习具体的爱，有姿态的，有多样化的，活泼有生命力的，甚至可以是有血有泪的，或者一杯凉水的服侍的爱。我们刚才交通过，第一，我们要扎根坚基在基督的爱里；第二，一个人要更多去明白经历基督长阔高深的爱呢，必须要跟众圣徒一起生活在中间，学习彼此的相爱。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三点，就是当我们这样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长阔高深的爱的时候，我们是会被神的丰满所充满的。就是十九节所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十九节后两句的话可以翻译成，便叫你们被神一切的丰满所充满。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爱实在太丰富太无限了，是人不能够完全测透的。 但是当你我越过越的与众圣徒一同学习明白基督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越过越经历被神自己的丰满所充满。这是神自己做的。这位伟大的神，他渴望充满他所爱的人，充满他的教会。他怎样充满呢？是通过他的儿女在圣徒当中学习彼此相爱，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哥林多前书13:1-3说，我若能说万人的 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伯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智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心，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周济穷人，又写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没有爱，你我拥有这一切美丽美善的东西都不算的什么。没有爱，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叫人炫目的东西，一切与你无异。是否很奇妙呢？就算是你拥有世界上所有丰富，如果你没有爱，你什么都没有。但是当我们跟众圣徒一同去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神的丰满所充满。譬如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能够这么舒服坐在这里的聚会厅，听到背后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摆上他们爱的服饰，整洁，他们消毒白椅子，门口或者聚会厅的招待，信息的交通，事情领事饼杯的安排，影音的安排和操作，周中的或者会前的或者现在会中的祷告，看得见的服事，看不见暗中隐藏的服事。当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要摆上我们这些服事的时候，让我们都存着一个爱神、爱神的家、爱弟兄的心去来服事。那么这些的服事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真实的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叫我们更多被神的丰满所充满。当我们有基督的爱，就有神的丰满，我们什么都有。基督的爱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宝贵，多么的荣耀。谁能够有基督的爱，用基督的爱去爱呢？不是我们能够，但是神能够。正如20节那里说，以弗所书3:20，神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单只是神能够，并且他已经定义要这样做，他要在他的教会当中做这一个，叫我们成为他的杰作，好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因为他是完全配得的。正如21节下面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个就是神永远荣耀的旨意。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为着你的大爱我们感恩，我们的口舌不能够表达得清楚，主，求你借着圣灵向我们心里头说话，不单只在我们头脑上耳朵上说，在我们心里头说。求主给我们心里头向你打开，让你能够在我们心里头做主做王，好叫你当得的国子、当得的荣耀、当得的我们的爱都能够归给你，因为你是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